大家好，欢迎收听咸泡菜聊韩剧。作为一部专注剧透500年的祖传剧透节目啊，那么我这个节目呢，里面是涉及了非常多的剧透的。那么在收听时呢，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还有一部刚开始的剧情就是《生死决断罗曼史》，这部剧其实还行。但是大体风格可能更接近于日剧，因为给人感觉男主和女主都有点用力过猛，尤其是女主啊。那么我们的男主是谁呢？我们的男主是这个池贤宇，池贤宇啊，暖男，小眼睛暖男，一直是很可爱的男二，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可爱型的男生。然后我们的女主呢是李诗英啊，李诗英在里面扮演一个年纪并不是很大的这么一个内分泌科的一个有点神经质的这么一个医生。然后呢，她实际上是82年生的，我靠，在这部剧里面呢，虽然说是演一个年轻的医生，但是年龄在脸上啊，还是能够稍微有那么一些察觉，但是这个并不重要啊。那么这部剧我们的男一是这个神经外科，就是给脑子做手术的这么一个科室的医生，但是呢，他出了一起车祸，这起车祸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失恋了，然后呢喝了酒以后要去开摩托找这个分手的女朋友去说个清楚的时候，那么男主不放心他，就开车跟在他后面，结果呢目睹了他朋友开摩托闯红灯然后被撞翻，然后自己呢因为这个跟着他朋友的摩托嘛，所以说他停的位置呢是比较靠路中间了，然后也发生了车祸。然后在车祸以后啊，经过了手术，那他脑子里面呢有一些碎片，有一些留在里面，有一些拿了出来，结果这个人的性情就大变。原先呢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就突然变得非常不善解人意的这么一个人。总之就是性情大变啊，性情大变，也是变成了很大变的性情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我靠定时炸弹。那么女主为什么会对男主有兴趣呢？因为对于女主来说，她觉得男主的这种性情变化呢，除了说他做手术以外啊，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这个因为内分泌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些原因啊。当然了，内分泌这个科室啊，在这个韩剧的这个医疗剧中不太常出现啊，经常出现的基本上是整形外科啊、外科啊、骨科啊，或者更多的就是这个神经外科啊，要么就是这个什么心脏外科之类的这些科室。内分泌科给人感觉有点陌生，但是实际上内分泌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庞大的这么一个范畴，因为你身体里面所有的腺体的分泌都是算在内分泌科里面的，而这些腺体分泌的这些东西对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剧情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演技呢有点浮夸，稍微有一点女主。然后男主呢这个在性情大变以后啊就变得非常暴躁，那么显得也是有那么一点点这个用力过猛，或者说是有点日剧风，因为大家都可以自己回想一下啊，日剧的那种有那么点浮夸的这种表演方式。当然了，这部剧其他的也没什么太多的好说的这个剧情，因为名字也就是说是生死决断罗曼史了嘛，那么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最终可能会说是谈个恋爱啊之类的，那么整个主线也就是谈恋爱了。那 那么把两个人介绍清楚，那么后面基本上就是往恋爱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一部呢应该是有那么点这个医疗剧的这个味道的，并不是像前面的那个 Life 啊，虽然说是在医院发生的，但是完全和医疗是没有关系，只是说部门和部门间啊，下属和领导间，或者是说这个如何管理一家医院啊，中间发生的一些矛盾。那、这部剧呢毕竟是两个科室的两个医生，那么在讨论到这个科室的时候，势必会谈到一些这种医疗上面的，包括专业术语也好，包括一些手术场景也好，都会有。那么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啊，医生谈恋爱这么一部剧，就是现在刚开始的这部生死决断罗曼史。然后接下去我们要说的一部呢已经开始了几集了，就是如果是他的话。这部剧其实比较冷门，因为在很多地方并没有看到大家来在讨论这部剧，但是这部剧的剧情实际上还挺有意思，就是说女主南湘美啊，她醒过来，哎，发觉自己在整形医院，然后她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脸也整完了，对吧？脸也变了，然后呢，记忆也没有了。那么男主就是她的这个主治医生金载元。金载元呢，觉得说，哎，他毕竟是在自己手下发生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医疗事故呢？这个也不一定啊，因为有时候术后确实会有这种临时性的失忆的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他就打算等这个女主啊，这个把记忆逐渐的恢复。那么在等女主记忆恢复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了啊，也就是一来女主的之前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部都是无效的啊，包括人名也不是她的。就变成了一个神秘的人啊，然后对于这个女主的身世、就成了一个谜。然后中间呢还有人过来送了钱啊，然后偷偷摸摸的送了钱啊，这个也显得很奇怪。最后就是这个虽然说她自己记忆是暂时是想不起来了，但是呢她却有一身很好的本领。实际上这个打架是这种记忆，是肌肉记忆，也就是说即使你忘记了以前的事情，但是比如说有人来打你，那你的这种反击就是会下意识的这种展现出来，所以说这种肌肉记忆并不算在这个就是长期记忆里面。那么这么一个很神秘的人，他究竟是涉及到了什么事情，那么什么样的一个阴谋里面，这部剧基本上就是讲这个东西。然后呢也算是挺好看的一部剧吧。当然之前可能会有些奇怪，因为女主一直都是裹着个脸啊，一直都包得跟个猪头一样，但是一看就是正常脸外面包这个绷带啊什么东西。因为如果你去韩国街头走过，你就会知道那些绷着的脸如果真的是刚刚做过手术的话，我靠，那肿的就是跟个猪头没有什么两样的。当然了后来我们的女主呢还是把这个绷带脸上的绷带都去掉了啊，南湘美的表情，南湘美的这个脸也就露了出来。那么之后整个剧情会往什么样的发展，那这实际上可以算得上是一部悬疑剧吧，就是大家一直就是去不断的深挖女主的身世，以及她为什么会来整容，以及她不断想起来的这些记忆片段究竟是一些什么内容，她背后又是什么阴谋呢，对吧？那么这部剧从剧情来看实际上还是可以看看的，只不过呢对于我来说可能会等它整个都播完以后一口气来看，因为这种阴谋剧中间断掉的话，哎呦，实在是很烦躁啊，这个后面到底会怎么样，很急啊。 所以说现在看了没几集吧，暂时先放一下，等这个更新完了再看。那么最后我们今天要讲的一部剧呢，就是魔女的爱情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讲过一部魔女的法庭啊，魔女的法庭那部剧实际上跟魔女并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是女主姓马啊，马大姐的法庭。但是呢，姓马的女人，那么他们简称为马女，然后呢在韩文里面马女又是魔女的意思，那么就蹭了个魔女的标题啊，可以算得上是正宗标题党，因为整部剧里面跟魔女并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这部魔女的爱情啊，那里面是真的有魔女啊。那么我们的男一呢，就是金显佑，金显佑啊，眼睛有点凸，年纪呢看上去有点小，演过窝囊废皇帝，那么也演过这个很多剧吧，男二也演过，男一也演过，给我感觉他男一演的比较少，配角呢倒是演的比较多，演这个无能皇帝，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无能皇帝是印象最深了。那么他在这个里面呢演的是富二代，那富二代还是富三代不知道，反正他就是个挺有能力的这么一个富二代吧，经营公司。然后呢，但是他小时候啊有一个剧情就和金秘书这个男主的剧情有点像啊，童年阴影。童年阴影呢就是，但是区别就在于金秘书里面男主的童年阴影啊是害他，但是魔女的爱情这部剧她的童年阴影哎，反而是救她。那么她一直就在找这个救命恩人，但是呢毕竟是25年前，不太好找，凭她的记忆呢最终是找到了这个建筑物啊，但是她这个建筑物里面究竟是谁救了她呢，她也搞不清楚。然而就在这个建筑物里面实际上是三个真正的魔女啊，一个老太太就是我们的金英玉演的，这个金英玉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韩剧里面的阿婆，她演阿婆演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演的也活灵活现吧，老戏骨了。然后呢女主就是伊少熙，伊少熙，这个伊少熙啊我们这边要介绍一下啊，他是93年生的，而且他是韩国科学技术院生物化学工程系毕业的。在我的印象中啊，他好像是第一个并不是表演系毕业的，是这种理工科毕业的这么一个女生啊，一个女演员。总之吧，她在这部剧里面的这个形象还是挺惊艳的啊，很可爱的这么一个小女生。她是三个魔女里面最年轻的一个，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胖大妈，那就忽略忽略啊，忽略不计。那么三个人，三个魔女开的是一家汤饭店，然后这家汤饭店很奇怪啊，非常好吃，每个人呢就客人就很多，但是呢这家店却一不扩张，二不参加任何的这种媒体宣传，就是似乎就是我这么多客人够了啊，我不需要再多增加客人。而且呢还有很多很奇怪的规矩，比如说准点开饭，准点收工啊，到点儿不走直接抢勺子，就这种情况吧。总之就是一家非常奇怪的这么一家店。那么对于男主来说，他当然是不会考虑到救他的人是非正常人类啊，是魔女，他总是觉得说是个正常人。那么从现在的这个三个人来看，他觉得说啊应该不是这三个人，因为25年前老奶奶还是老奶奶，因为这个里面老奶奶是90几岁了。那么这个小年轻看上去也就是20几岁的样子，对吧？那么25年前，那么也是个小小孩啊， 总之和他印象中的是不一样的。那么他最终是怎么和这三个魔女有联系了呢？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呢就把这个建筑物给买了下来，然后说要赶他们走，赶这三个魔女走。然后呢他实际上又并不是想赶他们走，然后就说啊，那你们付租金，你们租下来做生意不就行了吗？然后呢他又给了一个很高的租金，哎呀真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思路了。总之就是想刺激一下他，或者是说是想要试探一下，总之就是这么和这三个魔女就联系上了。然后我们的女一呢，在男主出现之前她是有个男朋友的，只不过这个男朋友啊，哎呦，虽然说是在银行里面上班，但是实际上是看中了这个女主的身份，也就是说她是一个的这个有这个建筑物嘛，她的这个老板的女儿，因为对外宣称肯定是这样嘛，也肯定以后就是继承人嘛，有建筑啊，有房子啊，而且还是一栋，那么当然就是很有钱了，千金小姐。那么一开始显得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后来这个剧情就很直接了啊，就是在男主找到他们之后，他们一来是之前这个地契的证人啊已经老死了，第二呢他们留的这个地契原本啊也被住了个洞啊，章也看不见了，那么也就没证据了。没证据的话呢，那就只能按照男主说的算啊，毕竟男主有手头有现在买了这个地买了这个楼的这个合同在。那么他对这三个魔女的要求是什么呢？是租金的押金是1亿，还是2亿，总之是几个亿吧。然后再1亿多加2000万，然后当然他这个价钱实际上也是随口说的，但当然有点拍脑子想的这种情况在，而且啊，因为之前和这个年轻的魔女接触过几回，也就是女主啊接触过几回，这个都是非常的不堪的，所以说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报复的小心思在里面。然后呢，因为他们实际上在这边已经营业了50年了嘛，那么一开始他们觉得说，哎呀，毕竟做了这么多年啊，应该是有点积蓄的吧。结果奶奶说，并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都花掉了，他们平时吃的啊，也都很奢侈，什么松茸啊，什么人参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反正就是什么好什么吃啊，也平时也不节俭，当然是在吃的这个方面上面不节俭啊，穿着啊什么东西看上去还是不是很浮夸的啊，当然也就是没有存款了，没有存款怎么办？哎，我们的小魔女呢就想起了她的男朋友，哎，男朋友不是银行里做的吗？看看是不是可以去贷款，可以贷2亿，贷1亿。然后我们的这个女主的男朋友一听到女主说，哎呦，原来他们家现在是身无分文，还要贷款，连房子都已经不是他们的了，一下子就懵了。结果呢转天就和这个他们银行的大主顾，一个看上去像卖鱼的大嫂的这么一个啊长得很丑的女人就好上了。只能说见异思迁啊，也不是说见异思迁，他目的就很明确嘛，这个男人目的就是为了钱啊。但是呢我们的小魔女就很伤心啊，她以为是真爱，结果呢动机是不纯的。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梗，就是说魔女他们身上肩锁骨下面一点吧，有那么一个小纹身，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纹身。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对方对他不是真心的，那么他的这个纹身就会像呼吸灯一样开始闪， 就有这么一个设定。那么相信这个设定在最后鉴定男主是不是真心的上面应该是会有作用的。然后这个剧情现在来看呢，是欢喜冤家的这么一个开头啊。那么之后男主小时候究竟是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女主这边是这个以前是怎么救他的，然后男主最终是不是能和女主走到一块儿啊，那么就是这部剧之后的一个发展路线。嗯，还算是比较幽默吧，欢乐的这么一个剧，也挺有意思。嗯，属于城市玄幻轻喜剧，大概是这么一个风格啊，整个风格是比较光明的啊，不是很灰暗，而且也有很搞笑的东西在里面。那么也有这种什么时间停止啊，这种什么消除记忆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啊五毛特效在里面啊，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毕竟是魔女嘛，你要写魔法当然就得有一点特效嘛。好，那么最近的一些新的剧和最近结束的剧啊，大概呢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对某一部剧有特别的兴趣，希望我能够在这边讲一讲的话呢，也可以在底下留言。那么希望你能够喜欢我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请订阅、点赞以及转发。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有要求，那么可以在下面留言。那么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期再见。